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的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周末陪伴大家的微微。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
月落乌啼霜满天，好像电影的画面，而我独钓寒江雪，期待巧遇的情节，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去偷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古人都想睡，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么丢人怎么没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灯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古人都想睡，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么丢人怎么没感觉。山水云间，秘密桃花源，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青春露台前的月都站在你身边，你却没发现、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落泪，想你想到夕阳斜，古人都想睡，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他说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呢？真正的修行首先是放下对于恒常的追求，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 我觉得啊，这句话当然普遍大家的认同度或共感应该挺高的。然后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降临。而刚提到修行这二字哦，有人讲说，哎呀，我不修佛啊，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我很这个享受人世间的繁华哦，我没有在修行啊。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现实的这个考验或苦难啊。你说你很享受这个人世间繁华，那你可能上班啊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嘛，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些难题啊，跟人交往啊，这个感情世界不顺遂哦，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广义的修行呢？我觉得也是诶。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宗教的词汇哦，会说这个人啊来到这个人间啊，就是一场修炼。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会经历一些苦难的啊，不要讲说这个佛教，就算我们拉到比较西方的一些宗教信仰，也会这个异中求同，会有一些蛮类似的概念，就是人在受苦这件事情，并不享乐。哎，好像蛮多宗教都有这种人在受苦的概念，但是会说，哎，在苦难中如何？因为这个信仰之力啊，信仰的关系，去面对这种各种挑战。他说啊，你真正的修行是放下对恒常的追求，你不要去追求不改变吧，安稳安定当然是舒服自在的，但是你不要去追求我永远都不变，太难太难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你会要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你掌握再多的东西都可能徒有意外降吗？你很熟练的事情也可能一两次就错过了，总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有时候不是出自在你，而是大环境的变化。像以前我们常说，谁能想到一个 COVID-19 打乱了全球人的生活，是全球哦，没有人想过竟然会这么久，然后如此的严重。我们都是从那个疫情时期就是过来的哦。你再想想哦，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啊，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什么时候疫情要过去。那时候大家还讲说，哎呀，我们要学会跟这个 COVID-19 共存哦。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半信半疑的，或者是觉得，哎，说什么共存，突然又一波疫情又起来，变化这么多，人类会去应对这种状态哦？那这种情况我们是没办法抵抗的哦。所以刚刚讲到说，真正的修行是放下对恒常的追求，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无常听起来很残酷哦，我觉得就是真的，真的是残酷。我最近哦非常非常喜欢看纪录片，其实我以前也就很喜欢看了，就一波一波看了，看一阵子，然后有一阵子不看这样。那我最近喜欢看纪录片，或我个人喜欢倾向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会有非常多那种国际的那种大团队啊，去拍摄地球上的美景或者地球上的生物。地球啊，是非常多可以探索的地方，有些地方我都去不了，太远太难去了，或者那个地方太神秘了。人类对于这个地球上面的地球，是讲的地球上的追求或者是科学的探究，依旧都还在持续，还有很多我们没发现的事物。那尤其是那种动物类型有关的纪录片，就会谈这种类型动物啊，什么从出生啊，或者它的这个栖地啊，然后它要面对的是争地盘，或者它有些风险跟危机，它要迁徙啊，会遇到什么考验，然后它大概可以活多久，然后它需要这个繁衍嘛，找寻这个配偶。最后要繁衍生产，然后生命渐渐走向尽头。这个过程里面球是会变化的，气候变化，或者是这几年因为这个变迁气候变迁太过剧烈，他们也要面临一些考验。很多纪录片都有类似这样的画面跟视角。我在看的时候啊，我就感触很深哦。当然，第一个我很喜欢看动物，所以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他谈到那个无常哦，从动物的角度来看，就很多无常的事情发生。它的栖地原本也好好的，那这个天气啊，气候条件一变，栖地缩小了，它就找不到鱼了，就这么简找不到鱼了。原本都可以在这条河抓鱼喂孩子，现在就抓不到鱼了。那它为了要求生存，它可能只能去更远的地方，然后它横跨一个甚至要游泳游过一片冰海，它的孩子可能会撑不住，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数量就变少，因为容易死掉嘛。然后 就滑到在那个滨海游游游游游，他需要休息，他就需要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但是这个冰山啊也越来越少了，所以他找不到可以让他扶着的地方。其实这个概念就这么的直觉跟简单，便跟这个动物的生命息息相关，也就这么无常。他只能接受啊，他只能去接受说，哦，我找不到鱼，那我只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找鱼，然后就开始游游游游游，也不知道游去哪儿。游到下个地方就有鱼吗？要喂孩子啊。然后在有很多纪录片是这样，然后就说他们是就是有定期迁徙的习惯，例如说鲸鱼，大只的那种鲸鱼哦。那在路上就遇到被攻击，被另外一群鲸鱼攻击。那这个鲸鱼妈妈带着小孩，小孩就被攻击。那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啊，或者这就是生物的特性啊。然后呢，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要往北走，结果小孩子就死掉了，就这样，哎，就这样哦。你想说哈，就这样一个生命？我说对，就这样，就这么无常。我们从动物，就是我们看纪录片去看这个动物图，就觉得哈，怎么这样？然后心头一酸，就觉得哎，这个大自然的，人家说物竞天择嘛，这个还真是残酷。欸，人也是动物啊，大家不要想说人跟他们就是这个有区别。当然可能每个物种有它的不同特性啦，那人类有它独特也相对特殊的生存方式，那我们也有我们的无常啊。尽管我们不是那么确定，但知道呢，就是我们是说我们拍纪录片，拍那些野生动物的纪录片，但人类的人家俗称的所谓的比较文明的生活，我们也有自己生活生命当中的无常，就突然发生啦。因为什么事情就突然发生，就像刚刚讲的，突然这个人类的疾病 COVID-19 就发生了，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硬要说的话，就全世界就死了一大堆人哦，就这么的残酷。然后有些人康复了，可能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人想到。然后对整个人类群体的这个，我们讲我们是一种物种的数量也产生了变化，然后我们的健康状态也产生了影响，还有很多后续的效应。如果拿这样的情况跟其他的动物相比，我们不熟悉的这些大自然动物相比，也是一样的哦。所以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哦，虽然理解也认同，那你说你真的能坦然吗？也不会啊，因为总是有情绪嘛。我们说老实话，就说在生命当中，有时候你啊突然听到说亲朋好友有一些意外或者怎么样离开了，就是永远的离开了，很诧异啊，或者是这个人是你很重要的人，你必然会陷入悲痛啊，然后难以接受啊，人家说悲伤五阶段，你很难一开始就坦然啊。你知道人终将有一死，但你说嘛，如果是我重要的，例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如果离开了，我会不会痛彻心扉？会啊，怎么坦然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为什么刚刚讲这才叫做修炼，这才是修行。我认为我的想法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但坦然与不坦然都是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写一道数学题啊，老师这么教啊，跟你讲说一加一等于二啊，哦，你练习了很久一加一等于二，那一开始你学的时候看到一加二你就做不出来嘛，这答案就写不出三嘛，然后继续学，你开始熟悉哦，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三等于六，你越来越厉害了，你不是一开始就会。所以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我们可能必然要在人生之路上经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很多很多次不同的情况，去真的认同也去理解之外，你的心开始学会怎么去应对这种状态，你依旧会难过生气悲伤，但是你开始渐渐学会某一种经验。然后说有些人不是人生历练丰富吗？我想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年纪相对小了，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我理性上逻辑上我可以理解，但我也知道我的感性面是很难接受。就像刚刚讲，你说如果我的至亲好友突然离我远去，我会不会很难接受？我就会耶，我可能也会非常的就是排拒这个消息，或者是可能就自我安慰，或者是我拒绝接受这个资讯，会不会？有可能啊。 那因为我年纪真的在以人类的那个寿命来讲，相对还是稍微轻一些些。但有些年纪长一点点朋友，可能说人生看多了也就这样，他因为时间久了长了，他的心也学会了应对之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智慧哦。真正的修行，首先是放下对恒常的追求，坦然接受无常的发生。这里是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的生活补给站，在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哦。也要先进段广告咯，来听好音乐，下段节目更精彩。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安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的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20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也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处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来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出去玩很多人想到说哇，那这样我们要去哪里玩哦？这个玩或出去走不单纯是离开大家熟悉居住的地方可能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更多时候是透过旅游旅行的方式看到自己不同样子，甚至是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微微好久不见。
我甚至刚跟柚子田在聊说我们到底前一次见是什么时候，我们无法立这个举例出来，但确实应该疫情前啦，蛮久之前的。但是其实柚子田很多的文字跟内容我觉得都让一般的民众很有感触。第一个很升华让大家的生活产生共鸣，而确实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跟这个旅游旅行有关哦。旅游旅行啊，跟自己新的认识跟成长怎么去做连结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叫做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路走成一张内在地图。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柚子田自己过往的旅行的经验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国内海外都有不同的国家，然后所见所闻跟你当下或事后觉得其实当时的这些人事物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还蛮好奇，因为旅游的经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说其实去旅游旅行会对自己产生很这个刚刚讲到说认识自我嘛，或者是认识世界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刚刚微微介绍我是心灵作家嘛，其实我在大概十年前左右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写的东西就是那种女性的内在探索或是感情或是一些修行，甚至上一本书还是跟解牌有关的。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虽然我的主题好几次都不一样，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觉察。我超级喜欢觉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嘛，就会去旅行去台湾或是外面走走看看。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人真的，你这种创业一定会意识到，看到读者的反应什么最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在那方面有天赋。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在认真写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会认真看但是我只要出去旅行，我在旅行中写自己的见闻跟一些反思的时候，哇，我的粉丝团简直就像嘉年华一样，就是
大家回响很多，
流量超级高，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说哇，你把这个地方讲得好生活，我也想去，或是我原本都没有想过去这个地方都想去了，或是哇，我明明就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被你一写就有趣了那我有发现我的特色不是传统的旅行作家，因为我史地其实没有非常的好我没有办法非常深度的去介绍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你要换多少钱，你要怎么攻略，我不是很擅长但是我擅长的就是觉察我把自己也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开始跟那边的人事物有非常独特的化学变化那当我把这些东西成自己内在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分享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虽然他没去过比方说马祖他没去过金门，他没去过小琉球、缅甸但是我在里面去擦撞出来的那一些化学变化跟内在的反思，他们人生中就算在台湾也遇过对，所以每一个人看的都非常喜欢我就发现也许这个方向是我未来适合写作的题材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有点像我把七年来的各种内在探索经验然后结合旅行的主题去把它一起写出来的作品
刚刚提到说明明就是别人的旅游经验很多人想说我也没去过我只是单纯羡慕但是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看得津津乐道，有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些体悟或者是感触跟你自己本来的生活产生共鸣刚刚柚子田有提到也许你也没去过那个国家，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可是 类似的人对话，或者是遇到的那个状况啊情境啊，可能跟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啊产生了一些连结哦。那到这个旅游旅啊，大家先不要把它设定成一个很高的门槛哦，就说诶我好像要一定要自由行啊，我要自己决定去哪，或者是我要去一个很远的一个未知的地方哦。这个旅游旅行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给我的感觉，当然有些是要搭飞机出国到海外，但很多时候那个旅游旅行啊好像就有点像是哦某一天突然因为工作邀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尽管我们并不是说去那边玩，我们是去那边工作，但是你可能这个旅途上就是那个路程上可能你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见闻跟体悟，所以我觉得那个旅游旅行在书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像我们狭义定义的那个出去玩，好像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一段旅程，你可以在任何，虽然我们上班虽然说有通勤啦，但是你可能因为公司安排哦，今天要特别去哪里拜访一个客户啊，去一个遥远地方，中间的一些体验都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感触哦。想要问看柚子田哦，刚刚提到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规划当中的旅游旅行，反而是那种意外的或者是很简短的一些探索会给你带来一些印象深刻的体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
我之前每次跟人家聊到旅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把旅行想到啊，你就要有假，你就是要有钱、
哦、
但其实我在书里其实有谈到这一部分，而且我这个体悟其实是我先去日本仙台的时候学到的。
嗯，
其实大部分的人想到日本仙台可能查资料第一个时间就是想到要去看枫叶，
嗯，
或是你要去那边看一些古迹啊名胜等等的，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间是没有枫叶的、嗯、然后那个时候跟台北一样一直在下雨，大部分的旅人在那个时候去仙台都会觉得很扫兴，
嗯，
可是我却在那个时候啊，我的觉察力就开始转化，我就发现诶为什么我在这一样没有枫叶可以看，然后一样跟台北一样一直下雨，但是为什么我在仙台却很快乐，我就发现因为我在旅行中即使他们景点看起来下很普通，可是我如果心里启动的是一种旅行的心，你用一种小旅行的滤镜去看世界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仙台的乡下小站他们竟然会用麦鸡去卖鸡蛋、欸、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很小的生活的新鲜事、嗯、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故乡也活成在这样滤镜之下的旅行的样子、嗯、难道我跟我住的地方附近很熟吗？其实也没有，
就路过都没看啊，
我只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啊，我从仙台回来之后我很有意识的想要把我的故乡当成是一个旅行的样子去探索、
嗯、
结果我就发现哇，大部分的人其实根本跟自己住家附近都不熟、
嗯、
你只要刻意去查你就会发现，像我后来非常惊喜的发现我家附近走路根本就是几分钟的地方竟然有清朝古迹，然后那个古迹啊它很酷哦，它是那边有一个小的土地公庙、
嗯、
然后有一个清朝的碑，然后旁边还有一座算是有一点历史的墓、
嗯、
然后那三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其实那是跟那个年代起了一个算是财产纠纷吧、
oh.
就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很怕自己没有小孩以后没有人会供奉自己，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土地公庙，希望土地公庙之后就是一直有人来祭祀、mm. 他们就不会断了香火，可是因为可能他们财产还不错，所以就有人在他们过世之后冒充是诶、mm. 欸、我是后代啊、
oh.
你要给我钱，这个钱应该是我们的、mm. 就有财产纠纷之后，就清朝的政府后来就来判定就说好，以后就是不可以有这种后代再来冒名争财产。
嗯欸，
像这种故事其实很酷，就藏在你家附近，那些古迹都在、
啊、
我走路就到，可是如果我就觉得啊，我家附近就什么都没有，
找破破的东西，
对，我就因为愿意去查然后愿意去探索，发现家里附近有这样子的史料，
嗯，
甚至家里走一大段路的地方还有日治时期那种很漂亮的石头做的土地公庙、
哦、
我也会去探索，
嗯，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缺的不是真正的大钱让你可以去一次什么欧洲20天这种、嗯嗯、其实大部分的人缺的是一个 愿不愿意把自己住的地方当旅行的心态去探索。我会觉得把生活活成旅行，其实这一种姿态是我想要传达的。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去日本跟在家里附近的那种感觉，我自己去日本的时候，我的取向就是我很喜欢去那种乡下，然后从很久以前就这样，可能我觉得有个原因就是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我喜欢去那种没什么人的地方。然后我以前也有朋友问我说，那人家例如说刚刚讲说台湾人喜欢去什么关西啊，或者什么东京大阪这些城市，那你去那个这个很少，第一个很少人去，再来就是去那边有什么东西看。但是他每次这样讲说，我都可以讲出很多那个，例如说我去的那个小渔村那个怎么样、嗯、然后他们那个我脑中可能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看哦，他就算大家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你亲自去过的时候，因为你抱持着说哦对这个地方充满着好奇，所以什么东西都变得很有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不知道哪一次去日本，就是我一直看到他们家家户户门前会放那个盆栽，然后他们那个盆栽啊，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都超像高丽菜的，就是很像那个紫色橄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花吗？然后重点是整个那个住宅区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日本人会把这个当作装饰，因为它看起来超像高丽菜的，就是那种紫橄榄，然后又有点像，又有点开，然后那个到底是菜还是花？然后我们那个几个旅伴就对此，就是因为你走嘛，你是路过嘛，就觉得怎么这右边这家也有，啊左边这家也有，就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很好奇，就会好奇去查嘛。所以连这种小小的事情都很有趣，但是说明对日本人当地，他想说这有什么有趣的？反正就我家前面的那一盆花，那一盆菜这样子，那。刚柚子田有特别讲到说，用旅游旅行的滤镜回来看你自己熟悉的地方，确实就会有很多新奇的体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虽然也有几个像刚讲日本嘛，是大家蛮常去的，或者是有些国内的一些县市，或者是刚讲一些离岛，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去过，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啊，或者是我怎么没注意到说啊，这个东西原来这么有趣？这个转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大家会觉得旅行是一种阶段性的切换呢、啊？会觉得说啊，我休息了，我现在就放松了啊。平常就会觉得说哦，我要上学，所以我就很难用那种视角去看自己的生活呢。
我觉得有可能，我在书里有一篇叫做《旅行易怒症》，因为我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旅伴，他是上班族，他就有发现说他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他就取个名字叫做我有旅行易怒症，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觉察的人，他就有发现说为什么他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平常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但旅行的时候一点小事就会开始发脾气，他有意识到因为他把旅行当成是一种逃脱沉重工作压力的犒赏，就很像是你存了很久很久的钱，然后你终于去买一颗糖果，结果这个糖果很苦很酸，你就会暴怒嘛，因为你存了很久的假，存了很久的钱才能有个释放，你自然会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如我所愿，应该要照预期一样让我有享受的感觉，所以他在那个旅行中遇到任何的不顺利，他就会立刻暴跳雷。对，所以我猜大部分的人啊，如果有意识到说我把旅行当成是一种犒赏，结果让我在旅途中更容易不满跟发脾气的时候，反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像那个旅伴他有觉察到说原来他有旅行易怒症，可是这个反而让他的旅行变得更不快乐了，他决定要透过这个觉察把这个易怒症慢慢的放掉。比方说我们会互相提醒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搞不好等一下吃饭会更不开心啊，那或是你看你现在这样一路这样气扑扑的旅伴在旁边其实也很压力很大，我们彼此提醒不要过度的把旅游纯粹当成是一种逃离跟犒赏，而是意识到说也许这个旅行有一些顺利，但是还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那或许对一般上班族来说纯粹只是把旅行当成是一种逃离的视角，可以慢慢转换成更加的弹性，更加的去像刚刚说的，你就把这种旅行的有趣的滤镜套上任何 看起来无聊的小事，那不管你是在国内或是自家附近，甚至是海外，你的旅行其实都会很有趣。
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来听好音乐，稍后继续邀请到心灵作家柚子田共享哦。不只是旅行，到底在旅行的途中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能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我们刚刚才聊到哦，说有些人去外面哦，就是那种控制欲激增，然后很多东西就要如自己所愿，跟自己原本的日常生活不一样。诶，这个例子啊，刚好跟我完完全全的相反，
因为我是在旅行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 easy。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就是很计划性的那种工作，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啊，或者是你的产业的特性嘛，还有那种按表操课的感觉，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布局，然后按部就班的完成。但是我出国去玩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我反而就会超级 easy。就是当然你还是会做一些初步的规划，那今天要去哪，我去哪，下午去哪，就是会有个大概的框架。但是我的容忍度变得超大，就是那个原本想要等那个公车，结果那公车为什么没来？那如果在台北发生的话，我就会气死，就会觉得说天啊，怎么没来？我赶快改计程车，然后不然会来不及。然后去那边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原本可能在台湾查，查不到有那个接驳方式，你可能心里很慌张，说啊，那这样怎么办？我去的话啊，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那个景点。就到当地想说啊，没关系，问那个饭店好了，那个饭店他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个地方啊，你要怎么去啊？反正问就知道了。
对。
然后就是我就会超级无敌不在乎那些一定要先掌握在手中的事情。然后我在某一次旅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说，我怎么旅行的时候好像跟我平常生活不太一样，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特别给自己的宽容度极大，并且我不太会因为说突如其来有些巨变啊，然后就很生气啊，或者是很着急啊，会不会迟到啊，哦，这个会不会来不及啊，我要不要提前一小时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人格。之后我回到台湾上班啊，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就会比较放松一点点。上面当然也不至于到说真的吼一起啊这样子啦，但不会这么斤斤计较说，哦，我一定凡事都要掐在手里，然后握得很紧，然后每件事情都要照着我想的去做。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转变好像更心里更舒服了，然后确实啊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了，我并不会因为这个转变工作就这个一塌糊涂。那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好像换了一个环境或换了一个刺激，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也是不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压力很大。对，柚子田自己有没有这些关于个人认识的体悟？也许真的就是因为换了一个点啊，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发现说，哦，原来遇到这种情境跟状态，我会这样处理。结果我以前其实好像并不会，好像是那个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发生的改变。 有，完全，我跟威一样，都是在旅行的时候会换人格。而且我自己因为对能量还算是比较敏锐，我就有发现每一个国家的土地有自己的频率，所以我们到旅行到一个地方久了，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我很容易可以去旅居，真的是可以在那个地方住到一个月这种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土地的频率，然后你像一株植物，你把自己重新种在那个土地上，被那边的土地人和风水去养了之后，你真的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大学我有去国度假打工。我大学的时候在学校是比较边缘人，不敢讲话那种。但是那时候美国风气都是早上会跟陌生人打个招呼， small talk 一下，排队或是吃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跟你聊个天，非常亲切友善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度过了三个月，瞬间在那个地方养了三个月之后，我回台湾是可以在 吃饭的时候对面有人要并桌，我还跟他聊天，
就说可以可以、啊、来坐来坐，
对，然后走在结账的时候还会称赞说你的项链很漂亮
哦。
因为我在美国我就有发现，哇，环境都是这样对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内心有一块是很渴望跟人连结的
哦。
我没有像台湾我自以为的那么的内向啊、自闭啊、胆小、
嗯、
而是我在国外当大家都对你友善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哦好滋养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好瘦
哦，
跟甚至跟陌生人聊天忽然就很像从大 I 人变大 E 人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发现我把这样子的态度转化为对这样对身边人，结果我发现身边的人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不喜欢连结、
嗯、
原本可能我也是比较冷冷的啊、
嗯、
然后不跟人家交流，别人也就是看到你就是当空气，但是当你会想要跟他聊两句，跟他说欸我有看到你的贴文哦，你的贴文怎样，他觉得自己被在乎了，所以他开始也对你很亲切热情。我第一次就发现原来我从其他地方转换人格之后，发现自己不同的面相，把它带回来，有点像重新移植在自己的土地上，原本的生命也会改变。
嗯，
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如果出国的时候看见不一样面相的自己，有意识的把它记录下来、
哦、
你把它带回来，生命真的会改变。
嗯，欸，其实还有一个我那时候去哪里，新加坡还是美国吧，然后我以前啊对于自己的外语能力是还蛮就是不自信的，就是英文都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就是那种在考试当中也屡屡受挫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可能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出国之后，当然也可能是那个环境迫使你要可能某种程度上需要用到外语，但是那时候使用的时候也许是逼的，但是我之后就会发现啊，哇，别人的发音超难听耶、欸、就是我是遇到很多，当然就是那种鸡同鸭讲情况很常出现，然后或者是那种口音重到一个爆炸，例如说那时候新加坡有印度人、欸、印度人的口音很重，我跟你说重到你就你差点都觉得你要理解一下，你要理解一下当下的情境他可能会说什么，那其实他不是英文不好，他是口音重、
嗯、
然后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以前那么在乎那是什么发音，你要像 native speaker 一样干嘛，何必呢，反正大家也不是这样乱乱讲乱乱沟通，就他们也不在意啊、
嗯、
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
嗯嗯，
就是会甚至像我刚刚讲，我那时候去新加坡，然后我那时候去美国也是去，诶，我那时候是去关岛，就有很像度假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极度的热情，那当然可能因为我们是观光客所以他们很欢迎我们但是那个热情是很真诚很海派的，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什么东西都跟他称赞两句、
嗯、
然后你也不用一开始可能觉得、怎么这样子，然后怪怪，然后最后发现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就没差，然后或者是他就会很爱，就是例如说我们去玩或怎么，可能有一起玩的不认识的人，他就会开始问你，诶，你从哪里来哦，啊，然后你为什么戴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他就很爱问一些细节、
嗯、
那你当下也不会觉得很冒犯，他可能就是好奇，你就跟他介绍，然后或者是诶，你会很好奇他，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而然，你说如果这种情况在台湾发生，我可能觉得他很冒犯吧会觉得说你干嘛，为什么要问东问西，但是从那几次旅游经验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跟我当初想的并不一样，甚至你会发现另一个自己，然后你好像还蛮喜欢的、
嗯、
那当然你也不会是说你就完全复制啊，可能回到台湾谁都打招呼这样可能也蛮奇怪的，但是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更开朗一些些，或者是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不会绑手绑脚的很拘束或怎么样，我觉得是把你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哦嗯、然后跟你原本的自己去做一个融合，那当然一定也有一些你去国外看到你觉得很难接受，会觉得他们干嘛这样，你不会去学嘛啊，你也不会去接受、嗯、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环境的改变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变化。诶，还有一块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比较提到是在国外嘛，其实在书中有一些是国内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是因为那个人种不同齁，国家不同刺激比较大，其实在国内虽然我们遇到也都是台湾人，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让你产生变化的故事。
嗯，有时候不一定是从人身上，有时候是发现自己在那个环境下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我有一段就写小琉球，现在夏天嘛，很多人就会去小琉球度假， 而且小琉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要很年轻，那种、欸、大学毕业就去，像我这种、欸、我现在已经快40了，我现在才去小琉球，其实对在那边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要去玩水，要去潜水，要什么、就会觉得哦天哪、啊、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那一挂的
哦。
你知道大部分的人在说什么？哦，我早上去潜水，我要去看海龟的时候，我是在日出前就抱着雨垫去海滩练瑜伽。
你的选择跟多数人应该比较不一样。
对，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觉察到，我、哦、现在跟大家说，我在小琉球的海滩，然后对着中央山脉的日出练瑜伽，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哇，好灵气哦，
可是好梦幻。
对，可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并没有，因为小琉球在我去的时候六月非常非常的热，
你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
然后其实沙滩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苍蝇，
哈，
所以你虽然很优雅，然后看起来很灵性的在那边练瑜伽的时候，你是铺天盖地的被苍蝇就是撞到你的嘴，撞到你的鼻孔，撞到你的脸，撞到你的眼皮，各种就是乱爬。
嗯，
那对我来说，你就会变成很认真那边合十唱诵的时候，忽然就是要挥手赶苍蝇，
这样不会很打乱那个？
其实非常打乱，但是这个打乱它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有时候人真的是要透过一些环境上的这一些逆境、你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安定、但是我也在那样子的不安定中，我就看见了自己，原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环境，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应该只有光明面，没有黑暗面、就像我就应该要很有灵性的在干净的沙滩、漂亮的海洋前面练瑜伽、怎么可以有这些扰乱我的蚂蚁跟苍蝇呢？但是我当下却因为必须接受这个环境，不然我没有办法练完。我就当下升起了一个念头，心里就浮起了一段话，叫做光明与黑暗你必须要圆满接纳，这样才是修行。那当这个光明和黑暗，光明就是那个漂亮的瑜伽的那种场地，那些海洋啊、沙滩啊、阳光，那些黑暗就是可能有一些海腥味啊，或者是那些苍蝇等等，或是超级烫的那一些阳光，它就是光明和黑暗其实是成对出现的，你不可能只要好不要不好。当我如果能够在这个沙滩上把这样子的环境全部都接纳下来了，那其实我瑜伽体式做得不好，或是我一直在挥苍蝇，那又怎么样？当我心中能够接纳这样子的好不好的时候，它就像太极一样，它就组合成一个圆满。其实修行就是在接纳好与不好的当下。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小琉球又不是出国，或是哦你又没去玩水，那这样不算旅行，只是去练个瑜伽。生活中遇到各种事情，只要跟原本的环境不一样，包括只是一堆苍蝇来叮，都可以让我们内心有一种学习跟成长。所以当回去之后啊，我每要遇到事情有好的但是又有啊我不想接受的地方，我其实就会想到我在那个海滩上的心境。海滩很漂亮，可是它有苍蝇，它们总出现的。如果我能够两个都一起接受的话，那不是就是在入世修行
吗？对，其实有很多体验不完全说一定要这个跳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很可能就只是这个旅行当中短短的一个尝试，或者是很日常的一个举动，会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触跟体验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一小时聊到的是旅行的故事，不只是玩，有的时候旅行会给我们不同的刺激，可能来自环境的改变，可能来自我们认识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不同的沟通方式，都会大大影响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旅行很大很大的魅力哦。对于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啊，其实所知甚少，并且不只是甚少，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去看到不同的生活，诶，你才会感受到说，哇，原来不同人是这样活着的。他们的习惯、观念，哦，也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冲击。有些你喜欢，有些你觉得很难接受，哦，我不能认同。但是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更多精彩故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也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哦。柚子田有很多很独到的视野，还有他的文字的撰写方式，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柚子田来跟我们分享哦，从旅游的视角看到不只是游，不只是旅行带给一个人的刺激跟改变。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礼拜日早上9点到10点和你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哦，刚好聊旅游以及不同的视角，也别忘了利用这个放假时间好休息一下，感受一下生活美好的节奏与氛围，下周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喽。
怎么还是当初见你模样，看到你就控制不住的向往，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陪我到老，陪伴我一同去天堂，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轻易满足我一切幻想。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
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声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嘉南地区第一个民营广播电台正声嘉义电台，民国44年成立，是老一辈嘉义人口中的共一电台，位在嘉义市垂杨路17号的正声嘉义电台，陪伴云嘉南的听友至今超过一甲子。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由陈明主讲的今日端平，你讲对不对？
今日端平，你讲对不对？陈明先生报告。
民国50年到65年，宝岛歌后纪录侠曾在嘉义台时记录侠时间，并与陈明共同主持托普歌唱比赛会、杂菜比节目及多项大型活动。这两位广播明星不仅是正声嘉义电台之光，更创下台湾歌坛及正声广播史纪录，他们一同节目中演唱的《月下对口》真是让人回味再三。
我说的窗外浪浪来，所以窗不开，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呐。
早期的嘉义台还拥有专属的五虎歌剧团，天天现场演播歌仔戏，甚至巡回云嘉南戏院公演。 过去的美好是正声坚持给听众最好的承诺。
信守这份承诺，未来的日常请继续锁定在地上岁月侠音，您永远的老朋友静心嘉义电台，时刻陪伴您。正声七六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日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